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那今天我想要讨论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哦，尤其是双北市最近很多都更的案件，就是非常多原本老房子，像我自己老家附近，很久没回去，回去看一下，整个街廓都拆掉，吓我一跳。就最近很多，然后像我们公司在大安区这边嘛，那敦化南路或敦化北路两边一排也都非常多的哦打掉的大楼。就是最近好像双北市这个都更推动的好像很顺利的感觉，那但是我觉得都市更新本来就是一个对尤其是双北市来说一个很大的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双北市的这个房子都普遍偏旧，所以都市更新对不管是安全性也好，因为有地震嘛，或是说市容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也常常听到都市更新很多的纠纷包括比较夸张的可能地主被枪杀之类的这种比较恐怖的事情，或是一些什么不同意户被强拆等等的。那到底整个都市更新这个流程或是困难度有哪些？那我们今天刚好也很有幸就是邀请到了台北市都市更新推动中心的副执行长以及资深规划师，那我们副执行长苏俊逸先生跟资深规划师蔡富宇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大家轻松一点好了，没关系，就是对对对，不用太拘谨这样子。那刚刚我提到就是你们的就是所谓的台北市都市更新推动中心，那可不可以请两位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好，那我是副执行长苏俊逸，好，那我稍微来为中心自己来 promote 一下，
没问题。
对，我们中心是在101年成立的，那诚如刚刚主持人介绍，我们在101年成立的时候呢。那主要主责就是来协助都更，那这个刚好是可以待会也可以慢慢再分享哦。它有这个做台北市的这个推动都更的一个脉络。那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协助所谓的民间民办的那个都更，然后到了104到105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刚好碰到文里面的一些事件，然后政府也在思考哦，就是说这个民办因为这样子一个案件了之后，好感觉好像会受到影响啊，甚至整个脚步就放慢下来，尤其是在文林院的事件之后。
对，
那个时候我刚好还在民间的公司，就是也在开发公司、建设公司。那个时候我们就马上就接那个事件一出来，马上就接到那个整个董事长，然后跟董事会那边的讯息说。我们公司里面所有的都更都停掉
啊？为什么？因为闹太大了，
对，
是。
那包括是法令的争议啦，
对，
好，还有包括是这当然这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然后其实大家了解的时候是可以逐一的探讨，但主要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冲击，大家那时候普遍的印象。只要是在做都更的或是在从事都更的这些业者都很容易被污名化，然后加重了整体的那个整合的沟通的困难，
对
啊，所以几乎都停摆了，
对，
那个时间是这样，
然
后所以也市政府或者是中央就在有组织这个的都更的这些部会，他们也在思考说，那是不是有要另外一条路？如果说民间对于这样子已经产生了这么大的不信任的话，是不是市政府或是中央应这样属于公部门的来要跳下来，比较有一个示范性，或是一个比较能量多一点投入的，由公部门来主导的都更，所以后来就有所谓的公办都更的这个出现。所以都更中心在刚才在104、105年的时候，然后就也衔着这样的任务来做一个转型，所以我们后来也会有听到所谓的斯文里啦，然后等等其他的这类公办都更的案件慢慢的被推动整合成功出来这样，然后再发展到今年从去年。刚好是一个两边的极端，一个是民办，还有一个是公办。那各有优缺点，那所以但是因为公办的时候，我们也有感于政府部门的那个量能也是有限，然后能力也是当然能力是有专业没有错，但是人力啦、资源啦，要涵盖我们整个的那个台北市的那个都更的量是杯水车薪
不够的，
对，所以。才会后来一思考，就是所谓的我们那时候的公办都更叫1.0，然后现在从去年开始，我们促长 上任的时候，他也跟市长啊，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在有一个新的概念，是说应该也是民间跟公部门的力量资源可以再有一个所谓的一些调整，好，让公部门的力量适当有一些民间或者说那个更新为他们自主的力量可以出来的时候，来适当的让公跟民的这样的一个协力的角色，然后去共同来投入都更，然后所以就有都更 2.0 的这一件事情。所以整个都更中心成立的时候，我们的财团法人的性质就是一个不与民争利的这样一个先决条件。这个是在那时候设立的时候，甚至我也听说当时是某些议员在整个议会里面讨论的时候的一个主张，怕中心这个有辖有那个政府公部门的资源这样子一个力量太强大，会
公正这样子，
然后公正倒还好，
对，
就是说他们怕这个有政府部门挹注资源这么多的情况下，会跟民间的业者或者是开发商他们来争利，抢到他们的一些案子啦、业绩啦，所以我们从一开始设立的时候就被有一个先决条件，一个框框，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与民争利，所以我们就会听到说所以我们都更中心呢都是要去整合那些比较没有利润然后那个业者比较不愿意进场的
开发商不做的案子，
对对，然后整合困难的，然后那个户数多的，就是我们手上现在有从已经成功，现在即将要完工了四分里三期，然后兰州四分里那一片，所谓的整宅，所以台北市有22处还是23处的整宅，然后这一类的，然后变成是中心的理所当然就应该要去协助的业务，还有包括是我们最近议员也在要更加强要求那个。中心要更多协助信维整宅，
信维国宅，我刚才正想问，因为就在我们附近而已。
没错，对 对, 對、嗯。那我们最近也是刚把这样的一个财务跟建筑的方案有一个雏形出来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因为同步有在收取他们，这个就是用走 2.0 的模式，然后有收取 2.0 的这样子的意愿书，目前听说交到都更处那边的大概应该有70%左右。有没有到70%？
信维国宅那边有到快70%。
这个数字我要再确认。
OK，OK，OK、okay, okay, okay,。
对，所以大概至少有应该是有50%啦、然后所以用这样一个模式，因为 2.0 有设一个条件跟门槛，然后就是说希望说能够第一个阶段民众自主发起有90%的时候，然后90%的时候中心就来协助。帮他们做一个初步的评估，初步就有建筑跟财务的这样子一个初步的一个规划，
了解，
然后也可以大概看得出来以他们目前的那个产权的大小可以分回多少，然后用这样去跟居民说明，然后说明完了之后，如果居民对这样一个方向走向还有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草案认同的话，然后这时候再收第二阶段的那个同意愿书，第二阶段又来90%的话，那就是他同意中心来做接下去的工作，那去做接下来的工具，接下来的工作其实就是同意中心担任实施者。那我不晓得那个听众对于实施者的那个认知有多少、那其实他就是等于就是说这一个都更案的主体。他要必须要对这个都更案来做全权的一些负责，包括是整本的那个事业计划、权利变换计划由中心这边提出，然后要做多少的分回都是要由中心这边来做说明，然后到整个核定，包括是后面的那个是不是中心是新建，还是说找投资人来提供资金，然后由投资人来新建这后面的模式，大概是有这样一个整个中心的这个角色任务的分阶段性的任务，我大概先大概介绍到这边，后续可能也可以再补充，我再继续说明。
所以简单来说，都市我们台北市都市更新推动中心，它像刚刚您讲的，就是因为讲直接点，就是民间的做，不管是开发商也好，或者什么，它帮忙做都更或围绕，
是
他要有利润，
对，
他才做。
对，
那如果他觉得第一个利润很低，
对，
或第二个太难搞，
对，
他就不做了。
没错，
但是那个房子就一直烂在那也不行，
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你们跳出来去帮忙协调这件事情，
多一点力，让那个案子是可以到比较成熟的时候，
对，
那也可以叫。转轨再转回给建商，
对对对，
或者说让更新会再去找合适的建商。
对，
但是他可以可能从前面的这样一个我们中心协助的这个初步的建筑跟财务的规划里面，
嗯嗯嗯，
他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稳定性，
嗯嗯嗯，
跟可行性。然后同时，这个很重要，就是民办的一点，就是说他们的前期的意愿的90%，第一阶段的90%，
对，
转化到第二阶段的90%的时候，等于是说他那个第二阶段是更稳固的，
嗯嗯嗯，
就是他们的那个居民的共识度是更高的。
讲到这个几趴的问题，大家现在都，我觉得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到底现在整个都更的阶段，我因为有分几个阶段嘛，那他每个阶段他的所谓的同意户数有到他的这个层数现在是怎么算？
哦。都更的算同意的那个层数又跟微老不一样，
对，微老是100%嘛，对不对？
哎，对对对，
嗯，
对，那都更的话有分公化跟自化
，OK，
对，那那所以公化的话原先都是在要75%左右，
75%，
对，75%，
75%的人有同意，
对，
那才可以送第一阶段的这个审核，我有点忘了它的整个流程，
对，因为它其实还更前面还有一个叫概要。
啊、
对，那概要是50%、
uh-huh.
然后公化是75%、
okay.
对，然后自化的好像高一点，到
80%，
有到80%。
OK， 自化到80%，
自化有到80%。
所以如果要到怎么讲，就到哪个阶段以后，它才可以开始真的动作去做？
那刚刚讲的这些，其实就是它可以送那个事业计划或是权利变化计划的这个报告书，
对，
送件，那一送件的话，就是它有实质的法定的程序，
对，
这个就是进入到法定程序当中。嗯嗯嗯，当然说你其实我这个还是要再持续在送件之后，还是要再持续努力，所以会有很多建商，他一开始过了75%门槛了之后送进去了，但可能他离到要拆，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嗯嗯嗯嗯，
比如说文林院，
对，
然后他要。虽然他送件了，但是他要到可以拆，可能这还不到90%。
对，
哦，甚至是90%的话，你甚至剩下的那几个所谓的钉子户，
对，
对他们来说拆除也还是一个极大的压力。
是，
这个就是
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所谓的舆论压力很大。
那对，当然那时候是有这样的背景啊，那时候是对于那个我们居住的权利啦，然后还有自由的财产的这种保障啦，
对，
那个是有它的背景在。
了解，所以像你们常在碰这种案，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所谓的案件如果太难谈、太难搞，或是没利润的情况，可能一般民间他们不会做，所以你们要去协助帮忙。
对，
什么样？到底什么样子的案件会变成太难搞、太难做，或是没利润？你们有遇过什么样子？
太难搞，嗯，
一般什么情况比较容易是这种状况？
是不是让
OK
富裕来分享？
在都更中心也是在转型成公办都更的时候进来的。那在前面的时候，其实我们配合的开发公司，以专业工作者的角度配合开发公司跟地主在进行整合的时候，通常开发公司首选的会是房价高或者是预期上涨空间高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都更的整合期可预见很长，这么长的整合期，其实在整合的过程中房价也是在这个
变动的
增值的，所以他会把他投入的整合也作为一个期待的一个价值，就是我整合期虽然那么长，可是我整合到后面完工的那一刹那，其实整个他前面投入的时间成本会得到回收。所以我们大概看那么多传统，像中正、大安、信义这种地方，它随着整个都市台北市的都市发展，它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增值上面，所以建商会喜欢投入在这个地方。
嗯，
那反而是其实你去看说台北市的房价普遍都不低，
嗯，
所以那为什么万华或是大同，一般我们在讲的可能都更案的风气没那么强，早期没那么强，原因是它虽然房价不低，但它增值的那个空间跟想象空间没有我们传统所谓的忠孝东或者是敦化南北这种，它的那个增值的潜力。所以建设公司，尤其这种很大型具有品牌价值的建设公司，它会着重在增值幅度的地段上面去，因为它可预见，它已经知道在这个都更是可能要耗时15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有。
嗯嗯嗯，
所以建设公司通常会着眼这个部分。那反观地主也会有这个心理期待， 他也会把他对房地产的这个期待价值再过跟建商做一个 bargain，所以那个时间通常会拖很久。
嗯哼，
对，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常常随着时间一久，房价一上去，原来的分配，欸，可能就有一方会觉得吃亏，因为房价的增长在某个时段，在一百年前后的那个时候，台北市的房价增长幅度非常高，
对，
所以当时所谓的这些文林院，甚至是包含永春这些个案哦，他其实就有在这个点上面讨论，就是他在每个不同时间重新检讨当时的分配条件，可能有一方。哦，有一些住户，他觉得他的价值没有被反映出来，
对，他觉得不划算了。当初讲好的，现在又不一样，就是说现在价格不应该是这样的之类的。
对，所以我们在看有一些案子不宜拖久，因为有时候拖久的时候是房价跟造价它都在波动。
OK，
像我们在都市更新里面有一个程序是估价，这是其他像协议合建或者是围绕等等的这些民间开发手段里面没有的，就是我们借由估价一个公正第三方的数据来作为一个分配上面的基础。好，但是这个估价就在我刚刚讲那个前提，因为时间波动的关系，那个估价报告出来到进审议到最后核定出来一个结果，它可能已经波动了三五年，那这几年的那个房屋价的波动又很大，所以这时候就会被去质疑说之前的那个估价是不是不公平。
嗯，
那因为是当下的那个时间点所做出来，我们叫价格日期，我们在法定上会有一套流程去估这个价格的时候，欸，最后核定之后再回去看，它好像显得又没有反映出整个随着时空变迁的，所以它会是一个问题一直反复出现的一个原因。那我们的做法就以专业工作者的角度，就是尽量把这个作业的时间缩短，然后让双方都更中心的角色在早期成立之初，就是有把这样的专业能力带给住户，让住户有足够的这个专业去跟建设公司去做沟通，这是我们早期的一个目标。对，但到后期哦，会希望说市府包含我们都更中心承担比较多这个所谓实施者的角色，也就是说既然我们的这个组成背景也受这个 市政府的监督，也受这个这个社会大众的这个监督的时候，就希望我们运用我们的专业能力直接第一线的给住户更多这个专业上的协助，因为他就相信我们的这个作为主体了嘛，我们再也不是比较是支持他的角色，而是我们作为一个执行者的角色。那在当中其实这边会提到刚刚讲说为什么难谈，其实难谈的原因是住户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该要多少。我这边常会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住户曾经跟我说开过一个玩笑，他说我坦白说一句话，我不是贪心，但我很好奇一件事，你们五楼以后改建是十二层楼，你为什么跟我说一坪换一坪换不到，你五楼改成十二层楼，我觉得你应该要给我两坪，
楼地板面积变多了。
其实楼地板面积并不会随着楼层数相对应的变到那么多，原因是住户算的是专有面积，
对，
住户他在乎的是他室内专有面积，
对对对。
但我们楼地板增加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楼层数没有对比楼地板相对应，因为是这个所谓的垂直的长高，所以我们要看的其实是专有面积并没有增加那么多，这个部分我们会做规划做出来。可是住户他所直观的想到的是，你改建前是五楼，改建后是十二楼，我拿一坪换一坪好像还吃亏，
对，
住户他会有这个很直观的感觉。那我们的这个专业角度就是我把数据整个分析出来，我改建后是多少楼地板多少车位，这多少楼地板里面实施者他因为出资的成本多少，所以他拿回多少的是属于实施者该分回的，剩下的部分让住户照他应该分配的权利价值去分。这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它一步一步的拆解，让住户有一个透明的数据可以看。那早期建设公司在整的时候，因为这涉及他的利润，建设公司多半不会透明的把这些东西端出来，因为这涉及利润。但都市更新它为了解决这种大面积的都更，它设计出这样的制度的时候，就希望建设公司在这个案子上的财务是可以被检核的。那早期我们所谓的协议核建跟权利变换的时候，建设公司会做一本权利变换送到市政府去审，但它跟它实际上操作的财务可能有一个落差，就是有一个空间那住户有些就会不相信这样子的空间。现在我们的做法就是尽量让它审那个接近，所以市府的做法就是把这个市府在审的这个财务跟实质上的财务去做接近，那这个在修法上面就会去做一些 贴近、啊、比如说以后的这个都更上面都要有一些会计检核的制度，让建设公司提出来的财务跟实际上的财务会有一些接近、
嗯、
所以这些做法都有希望去改变以前所谓难谈这件事，原因难谈就是双方的资讯落差，
对，
那现在慢慢的把这些揭露，财务面揭露，法规的部分揭露，那也反过来就让民众安心说不要去恐惧，因为民众多半是担心说建设公司的专业跟他的民众得到的资讯落差太大、
嗯嗯嗯、
所以民众会担心，会担心吃亏、
嗯、
一吃亏的时候可能就会做出所谓狮子大开口，有时候他担心他吃亏嘛，所以他就会可能要的东西有点不合理，那我们现在就是建构这个平台去解决这个问题。
了解，那刚才有提到就是都更有一些，当然我们讲的因为民众可能他有一些资讯不对等，或是当然会对建商的不信任，所以他会觉得说建商在坑我之类，你跟我讲的这个条件看似很好、嗯、但实际上是让你们利润极大化，诸如此类、嗯、这个是有可能、嗯、那相对的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像刚刚您提到的这个狮子大开口，有可能是因为他怕吃亏，所以他觉得怎么样，但有没有一种就是他真的就是摆明的、嗯、他就是要狮子大开口，有没有这种状况？
嗯，当然是有。
嗯，
对，就是说，住户对于他自己的那个这个房子的所谓的区段，坐落的位置，然后他的那个价值，他自己有一个他心里理想的值啊，但是他跟那个实际的现况的值，这个所谓实际现况，我们就会透过估价师嘛，
对，
他多一些，然后估价师参考周边的行情、市场的行情，来给出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他目前该有的价值。那这样的价值跟建商愿意付出的，可能跟居民的住户或是地主他自己想的有落差的时候，啊，就可能会造成有狮子大开口的情况。
嗯嗯嗯。
那其实要说到这个都更的难题的时候，刚我们规划师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那个执行面的问题之外，我这边可以稍微再做一个比较结论，不算结论了，就是说再稍微整理一下，它其实难，它有它先天难的地方，
嗯，
它所谓的是先天不良，然后再加上就后天又失调的话，那它那都更肯定难，那先天的不良的地方，其实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台北市的土地使用分区、哦、分区它就已经有限定了它的那个可以开发的量、哦、所谓的住一住二住三，三一三二三三，那它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量，那它自己所坐落的地区，就刚刚提到了它这个住户他认为他自己坐落的地区，他在大马路啊，然后又是转角啊等等之类啊，但是它是如果是住一或住二，我像我们最近也在协助一个 2.0 的案子，松柏，然后松柏他的案子，他就只有他就是住二，
嗯，
对，那住二又比住三的可以开发的量更少，
对，
啊，这就是所有原本的那个法定的
容积
的部分，对，容积率部分，
对，
这个是先天的部分。那先天的部分当然还有他的那个坐落的区段，然后他面前的道路的那个大小，这些都非常影响了他
路宽，对，
他的那个估价的那个价值，
嗯，
对，那这个先天的部分。那后天呢？那后天就是说，如果我刚刚再补充一个，他先天还有就是那个户数的多寡也是，
嗯嗯嗯，
那所以我们现在刚提到的整宅动辄都是百户起跳的，
对
对，那像水源我们目前在整合的也有460户，那个斯文尼三期那边就有200多户，
嗯，
对，那二期这边也是有260户，
嗯，
对，都是这种很大户数，那这个也是先天上的一个不良，因为它户数一多，同样一块土地上它的那个土地持分就少很多，
嗯嗯嗯，
那这个就决定了它先天它可以更新后可以分回的条件本来就少，
嗯嗯嗯，
那如果他们居民对这个先天没有一个客观跟理性的认知的时候，然后他想要去主张现在坊间大家谈的说我要一坪换回一坪，然后再加一个车位，
对，
这看起来好像是整个普遍的共识，
对对对，
因为他会主张说我的居住的权益我原本就有住这么大、啊、
对
对，你应该分回给我之后、嗯、更新盖完以后，因为他们地主会认为说那其实你有拿到都更奖励啊，你建商也有拿到都更奖励啊，
对，
然后盖起来原本的五楼可能像刚刚郭老师说的还会 增加到十楼以上去了，然后多一倍的楼层出来了。那这个民众错误的普遍认知是说，你看啊，这多出来的都是建商拿走了，因为我原本住就只有这些啊。
对对对。
那他说啊，你这样子是建商是暴利啊。那其实他是还没有很理解说整一个的那个变换的权力变换的那个计算的基础跟机制下，然后还有该要有是不是应该要有付出的成本啊，这些可能都要一并来看。那所以这个刚刚讲的是先天的部分，那后天呢？后天就是说他在在整合了，我们后面也会讲到，我们有分沟通阶段，然后整合阶段，再是审议阶段，再是拆除阶段，其实这三个阶段都有它的难，对。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三个阶段就是在实际执行面上后天的部分。那所以在整合阶段的时候，如果说彼此的信任度不够的话，那肯定难度就增加。
嗯哼嗯哼。
那审议是目前可能好一点啊，普遍是可能民间的业者都会一直透过议员，然后去盯着市政府说，你审议要加快，审议要加快。
嗯。
那所以其实市政府也是很给力的，就是说推出了不同种那个快速的方案，有微蓝的那个这个的速审的方案，然后有都更的168的方案，那还有等等的简易的程序都有。那其实这个审议的这个难的部分，在政府执行面可控，而且人力可以调整，甚至是委员他们也支持的情况下，这个审议是可以比较还在可控的可以解决的难度的。
审议变快了啦。
对，
审议变快了。
对 对, 對。那但再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继续往下走，就是要拆除。
对，
好，那其实拆除也是回到原本的那个整合的那一个部分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75%，你还是要持续的让你的那一个支持度跟同意的比例持续拉高。
嗯，
因为要拆，基本上其实是百分之百了。
哦，所以要拆的话要百分之百。
其实。我所谓的百分之百，其实你拆掉就是整栋都没了。
当然，当然，
就一定是百分之百。
但实际上就是到底要到几%同意才可以进入拆除阶段？
对，目前的条例是定90。
90嘛，对，我记得90。
对，90，然后开始进入法定程序。
对，
有两次的公条，两次的私条。
嗯，
好，这样的程序走完，然后证明哦这样子都没有瑕疵以后，然后会有代拆的程序。政府来代拆，
嗯嗯嗯，
对，那就是比较用公权力介入的方式来代拆。然后说这个时候可能有还是有少数一两户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是把他的不同意，然后为什么不让你拆的这些原因，然后把它详实的记载清楚，然后也把它勾记的清楚，然后由委员会来审议说，那其实这个也不影响其他的地主的权益，对于这个不同意的人，其实也有框列。保障他该要有的权利了之后，那这个就可以拆了。
对，所以听起来真的是蛮复杂且冗长的。
对，
就是我想一下，等于说他审议通过之后，然后当然中间有很多冗长的阶段，那基本上是到九成是可以到拆除阶段，
就是可以启动、那個。
但政府也不想要，反正剩下一层啊，不管你，反正我就拆，他也不想要这样，
不会，
所以他还是要再去。看能不能把最后这个10%或是不到10%的这个同意户，
对，
把它变成同意
是
才去拆
是
OK。可是
就是那类似那时候那个永春他旁边
永春很有名的那个
对那
摩托车行那个案子，
对，然后他走到后面的时候就还是有进入这些代拆程序的时候要去做很多次的协调，
对，
把最后不同意的人收敛到最小数。
对，
然后让这个都更的稳定性是啊，拆除的时候不会有风险的，不会面临到抗争这样。
哎，可是我常常会我自己啦，会常常觉得说，哎，都更听起来其实不错啊，就是你房子也变新。
对，
那就像刚才提到，因为都是台北市、双北市，因为讲直接点，建商也会看嘛。就像刚才讲的，如果土地价值比较高、未来性比较高，他比较优先会想要做这些地方。
是。
那如果我的房子就在这样子的区域的，虽然是老房子，但区域很好，那势必他都更之后他会增值。
对，
听起来很好啊。
没错。
就是那为什么有还是常常听到这么多不要的人？
嗯，
对，你们有大概知道，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意户存在？是？权力谈不拢，还是说有一些所谓的比较不理性，他就是不要，他不管你给他什么，他就是不想拆，还是怎么样？
有主持人提到这个，其实是、 那个不同意户的现象的之一。
对
对，嗯，对，就是他们认为说他的就是刚刚提到的，他认为他的那个价值
不止这样，
对，不止这样，嗯，啊，所以他就一直主张，然后要死因不同意。
对，
那或者是说他对于来整合的人不信任，
嗯嗯嗯，
那不信任的话，你想要强迫他同意来认同你，那基本上本来就很困难。
对
对，那大致上都是这。如果说简单来说，简化来说的话，就是因为不信任，然后所以他也不认同你提的这个价值，
嗯，
那所以就两方就没有交集，
嗯，
那没有交集的话，就很难再去，没有共识就很难再走下去，
嗯嗯嗯嗯，哎，不过最近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到，最近台北市好像都更案蛮多的，
是
有什么原因让这些就是好像开始变得更顺利的感觉，还只是一个错觉，还是实际上真的有变顺利？是因为围绕的关系吗？还是
围绕肯定是一个大的助力，
uh-huh.
对，因为它是那个100%，那但是因为它的那个面积不用那么大，
嗯，
对，那它的那个整合的难度当然相对就不会那么高，
嗯嗯嗯，
啊，目前可以普遍看来是这样子，
嗯，围绕是这几年应该说这一两年算比较很夯的一个词，到底围绕跟都更有什么不同？
对，
可不可以请就是
okay, 嗯，好，我这边也分享一下，在都更中心的四问里经验结束后，那中央政府开始也注意到都市更新的推动。那中央政府在推动都市更新，它其实会用所谓的是法令面嘛，因为它不像地方政府这么跟住户这么接近，所以它也在推动了这个围绕条例后，也有汇整一些公部门的资源来去加速。那我简单一句话讲，围绕大家应该接触不陌生了，现在所了解的它就是所谓100%同意，
对，
那速度快，
对，
因为都市更新一个案子，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所谓最近看到的很多案，我所了解的啦，包含复兴南路上面有一些都更案最近动工，那前阵子跟里面的这些重要的干部，他也说他记得第一次送案子的计划书是15年前，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所谓都更案，大面积的都更案，尤其在金华地段、敦化南北、复兴南北这些路上，它的案子大概整合到现在应该都走到十几个年头了，
哦，所以其实是刚刚好。
对，所以大家会以为说是最近冒出来，
对对对，
其实包含刚刚在来的路上也有经过正义国宅，
哎，是，
对，它的
最有名的其中一个，
对，它也当然是接近完工了，
嗯，
它可能 明年后年就可以有好消息，不过这个整合期都是十几个甚至20个年头的部分，哦，那我们讲来围绕在这两年是比较雨后春笋比较快，那它的特色就是它不用经审议，
嗯，
它不用经过我们刚刚讲的那繁琐的这个程序，那而且它围绕的这个重建计划送到市府的这个建管单位审下来，原则上2到3个月、3到4个月，甚至久一点复杂一点的案子甚至半年，因为市府现在希望行政效率加速，都有个案列管，那这样半年内就可以审下来。那照法令哦，审完重建计划通过后1年他要请建造，
嗯嗯，
所以这个建设公司他自己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推案上的压力，甚至跟地主交代的压力，因为他速度上不用再被审议期限给这个前置住，而且他有个前提叫100%，
对，
所以这个案子应该是基础性，就是所谓的共识基础性是高的，才能送到市府的手上，后面再推应该不会问题上不会太大，
嗯，
但既然100%，我们就跳回来前面讲，在台北市要动辄能达到100%，大概去想公寓这种形态就不容易，
嗯，
因为刚刚主持人讲说为什么都更那么难，原因不是都更不好，而是每个人出发的角度就是不同。我们在当时都更条例修正的时候，曾经有想把同意比拉到90%，
嗯
哦，所以那时候想说同意比越高理论上越好，可这时候呢这个修法的这个长官，哦，就说90%是一个很危险的数字，我们想哦，台北市的房子大部分是5楼公寓，
嗯，
那屋顶常有在这几十年来常有顶加的使用价值，嗯，一楼呢多多少少在以前建商卖的习惯上，他就可以把前面的法定空地拿来停车，
嗯，
甚至拿来做一些店面使用，甚至做一些加盖，这都是以前出现过的，所以如果你把它拉到90%，那只要顶楼跟一楼不同意，这个案子就不容易送进去了，所以当时怎么修就希望说大概80%作为一个启动的门槛，并不是说80%就拆屋了，就说80%作为这个案子的启动门槛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 方式去讨论。那我们再讲回来，围绕因为既然是这个所谓百分百，那它大概率我们观察在台北大概出现在就是所谓的透天，
嗯，
哦，它大概不容易出现在公寓，大概就是透天。那透天的状况就是，哎，我作为基地，我越大越往外扩，越往外扩，扩到开发的这个已经具备足够的开发的这个效益。我们大概在看台北市围绕的开发效益，大概比较普遍，大概在150到200坪会是比较漂亮。
嗯，
因为太低，它设计不出平面车位，它的开发效益不好，它的单价造价太高；太大，它的一定要整合的人数就多，就不容易百分百。所以比较在看台北市围绕这几年跑出来很多，大概。大概我们估计是100到200，甚至150坪，会是一个比较多的数字。那这种案子大概在今后，陆陆续续，因为他们有些案子已经开始请建造，陆陆续续他们会动工。不过这边必须说，因为我们大概也观察到这几年的营造的单价上涨的非常非常快。那这些围绕早期在谈的速度很快的时候，它的财务结构可能很。简单，
嗯，
对，他提供给住户去做的财务的这个预测跟分析可能相对简单。如果他没有办法如实反映出这几年的造价，因为这几年造价突然很快的状况下，我们当时就也有一些机会跟营造或者是建设公司的从业人员去了解，台湾的营造量能就这么大，那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移工的进来又被影响，但就算撇除掉这件事情不看，台湾一年的营造量能就这么大，
嗯，
这几年在政府投入公共工程8100亿等等的这些轨道建设，一直到后面的推动这些都市更新也罢，或是重大建设的时候，其实营造量能的负担已经 提高很多了。那接下来又有很多这种小的围绕案又跑出来，所以这个后面的问题已经大概不是都跟整合上的问题，已经是见到后段。我们讲都跟有分三段，
嗯，
第一段呢就是意见的整合，这时候如果你的屋顶顶加啦，这些一楼的住户他的抗性很强，这个案子可能在建设公司开发人员的眼中，这个案子不容易谈，
嗯，
他可能前面想到跟他这个意见冲突的人就这么多的时候，他会放掉这个案子。
嗯，
好，那如果运气好，第一阶段通过了，那个一楼觉得哎，改建也可以，屋顶顶家也觉得说你给我的补偿，如果我觉得可以就可以谈。
嗯，
第二阶段就是辛苦的，就是设计建筑跟权力分配。这时候我们会大概一个建设公司的开发人员确定这整个案子的社区谈起来，大概80%的人都有这个意愿，接下来他就会回去请建筑的。专业跟财务营造专业等等的人去算出这个案子适合的分配，再端来给所有的住户看，说，欸，这个分配是不是合理，哦，一楼分多少，二楼分多少，这个楼上顶楼的人分多少。如果这个阶段也还通过，那其实就蛮成熟了。我们基本上认为当你的财务分配取得地主80-90%的人有共识，这个已经算是一个成熟案件，可以持续往下耕耘。那到什么时候是辛苦的，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拆屋搬迁的时候，其实有些住户他不是不喜欢都更，而是他没有办法去解决拆屋搬迁的过程。这个一般的建设公司选的都更案的户数，早期我们在看30户，甚至后来因为这个好的好开发的容易开发的基地越来越少，开始要去做一些比较辛苦的基地的时候，也大概 maybe 在70-80户。斯文里三期当时有260户，这光是搬迁。哦，你要帮260户找到适合他安住，这个租不管租或是这个，甚至有些住户想用买的方式，
嗯，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他现在租，未来他等到新房子再搬回来的时候，他中间的这个搬迁还有这个中间过程的租金的成本，他也希望把它转成一个算是一个保值，哦，所以他可能会到新北或到外面一点的地方去买，那这个都是一个很难很难，一般家庭。在日常生活琐事以外，他要去处理去找房子做搬迁付租金这些等等的，那这些过程都会让他对都更这个东西我们讲又爱又怕，他当然想要看到后面那个成果，可是中间这么多的繁琐的世界会让他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那么容易成功，所以他就会把很多这方面的难题跟压力希望是实施者可以帮他解决，
嗯，
对。可是有时候有一些建设公司或者实施者，他认为，欸，这个是你自己该解决的部分，那我可能就用金钱 或者是一些补贴的方式去协助你、
嗯、
因为实施者实在没有能力去照顾这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家庭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因为很难去实行，所以有一些基地、哦、我们常常讲户数只要一多，实施者多半就不愿意进去，因为他会要去承担很多他想象不到的问题、
嗯、
这些住户会把问题期待他来解决。